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月24日，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习近平抓了中共军方二号人物张又侠。这个事件尽管呢谣传已久，但是当中共今天宣布这个结果的时候，仍然震惊了世界。他与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历次清洗不一样，这一次习近平抓张又侠被舆论称为是习近平政治自毁的一个重大标志，所以可见其影响是非常是巨大的。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看看国际舆论怎么评价这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彭博社报道标题是中国调查头号将领习近平军方清洗深入。彭博社把这次清洗张又侠定性为自1976年毛泽东混乱统治结束以来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将军清洗。张又侠的下台也标志着习近平首次对一位亲密盟友的决裂。两人的父亲曾在内战期间在中国西北并肩作战。这次被清洗的张又侠和刘正利是中国少有的拥有实战经验的将领，他们曾在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初与越南发生过短暂的边境冲突。现年61岁的刘正利曾任解放军联合参谋部部长。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军方清洗行动愈演愈烈，张又侠是天安门事件以来被解职的最高级现役军官。那么彭博社认为是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军内最大的清洗，华尔街日报呢认为是六四以后最大的清洗。他们认为中共在六四以后一年内同时撤换了两名政治局委员，就赵紫阳和胡启立。那么其他的国际媒体呢对这个事件呢也都做了初期的及时的报道，相信未来几天这个事儿会在国际舆论当中进一步的发酵。 LT 想与网友分享九个方面的信息，我们来一起探讨习近平拿下张又侠背后的一些真相，以及这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对中国的政治，对习近平的执政会带来哪些深刻的影响。首先第一呢，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为什么说这一次习近平与张又侠的决裂，拿下张又侠是习近平的政治自毁，你也可以理解成他的政治自杀。因为这个他不意味着中国的政治自杀或者中共的政治自杀，这是习近平他自己有他自己夺权集权，他有一套他的手法或者是逻辑。那么这次拿下张又侠之后，他这套逻辑就会摧毁了。这个是今天 BBC 的评论员呢在评论这个事件时候，他在直播当中说出来一个概念，很快被很多西方媒体引用。那么为什么说习近平这次拿下张又侠被认为是政治自毁呢？ LT 理解啊，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因为今天 BBC 这个评论员他有很多感受感想，因为时间的原因他没展开。 LT 后来思考这个问题，从政治自毁这个角度理解习近平与张又侠的决裂，拿下张又侠。第一呢，他传递的信息，政治自毁的信息，他摧毁了习近平集权的基础，忠诚的标准。就以后啊，不再有忠诚的标准了，以后你再谈忠诚啊，就无法具象了。因为在中共的政治文化里边，张又侠与习近平的关系是忠诚的最高样板，你没有任何人能够与张又侠攀比于对习近平的忠诚。你看他核心要件，三大核心要件，第一，两家人是世交，你谁能够跟张又侠攀比这么近的关系？第二，发小，这是习近平自己对外讲的，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第三，政治盟友，张又侠帮助习近平清洗了所有的军方的异己，甚至潜在的异己，成为他坚定的政治盟友。所以集权统治的基础，追求这种忠诚，他把忠诚的最高样板给摧毁了。所以这个就会啊，让他的政治逻辑基础啊出现紊乱，或者是一种毁灭，毁掉他自己的这样一个政治基础。那他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效应呢？因为任何人跟张又侠比都不好意思谈忠诚，张又侠都不忠诚，其他人再说都是白说。所以他会产生一个毛泽东时代的奇特现象，就每个人喊万岁，每个人都做两面人，就表面服从，背后留后路。因为当人们发现绝对忠诚都有可能被清洗，唯一的理性的选择那就是不要再加倍忠诚了，忠诚是没有用的。所以这个可能 就会反思，可能就会对习近平的政治逻辑啊是一个毁灭性打击。这个不知道习近平本人意识到没有。第二个，为什么说他是政治自毁呢？抓张幼侠标志习近平终结了与红二代最后的盟约。张幼侠与习近平的结盟，或者习近平重用张幼侠，他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含义呢，是习近平上台之初更大程度上争取了红二代的支持。这被中共红二代视为江山是我们老子的，我们不做谁做的共识。这次习近平上台之初刻意营造的这样一种啊政治氛围。那么在习近平的执政团队里边，张幼侠是最后一位红二代身份的决策层的成员，所以这也标志习近平与红二代做了一个了结。那么对他执政的正当性，或者对他在中共党内执政的正当性，也是一次政治的自毁。第三，这也是今天国际舆论呢从简单现象做的判断，习近平的政治自毁是他瘫痪了军队的大脑和骨架。就中共解放军高层将领里面就两个打过仗的，张幼侠和刘正利，这一次都拿下。而且呢，习近平在军队清洗，重点清洗两个领域，第一个是装备领域，第二个是作战系统。所以在这两个系统没完没了的清洗，他摧毁了中国解放军的大脑和骨架，这显然也是一种政治上的自毁。第四个，他政治上的自毁呢，就抓张幼侠以后啊，他会加速习近平的执政的进入斯大林悖论的恶性循环。就历史学家描述斯大林大清洗之后啊，斯大林所面临的这种困境，因为杀了太多的亲信，所以周围的人呢都非常恐惧，变得更加危险。那么为了保命，就要去检举揭发其他人的不忠诚。那么习近平这种亲信他停歇不下来，一方面他自己怀疑，另外他周围的人手下的人为了自保互相揭发，他也不得不继续不停地进行一些清洗。特别是面对今天中国军队的现状，拿下张幼侠是因为不放心，但拿下之后现在中央军委只剩个张声明了，张声明呢对于习近平来讲会让他更不放心，所以说这个张声明呢不要高兴早了。习近平不怀疑他，其他人也会检举揭发他的。所以从政治逻辑上来看，习近平亲手拆掉了自己权力大厦当中最结实的一块基石。你要做个比喻的话，这就像一个人害怕别人夺走了自己的拐杖，我先把拐杖折断，那么最后发现呢，哎，是别人呢是没有抢走你的拐杖，但是自己再也站不稳了。所以从西方政治逻辑来看，张幼侠被抓是习近平的政治自毁、自我毁灭。这个与中文舆论呢理解不是太一样，但是 LT 认为这个理解会更深刻。当然中文舆论里面也没有低估习近平拿下张幼侠的政治影响，特别是对他自己的集权统治的负面影响。那么第二个，我们来一起简单回顾一下张幼侠与习近平的关系为什么说非同寻可。张幼侠与习近平的关系曾经被视为中共体制内最坚固的血缘与政治同盟，他们两代人的关系啊，两个家庭两代人的关系是任何人无法比拟的。他们的父辈在中国内战期间西北战场并肩作战，有一些历史文献甚至描述呢是生死交情。习近平与张幼侠他们这个第二代之间从小在军队大院中一起生活一起成长，所以这种世交的信任度远远高于普通的上下级或者是同僚。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注解，相信网友们都知道，习近平家族啊曾经通过未料给新加坡的媒体，就当时习近平的姐姐齐乔乔，他的大姐齐乔乔在他们家内部开家庭会议的时候向习近平推荐张幼侠，因为张幼侠的年龄原因，齐乔乔呢认为说内举不避亲，军队必须交给自己人才放心。所以对张幼侠的认可不仅是习近平个人，是他们整个家族认可，把张幼侠贴上自己人自己家里的人的标签。所以说你这个角度啊，你就容易理解 BBC 的这个评论员呢称为张幼侠是习近平自己权力大厦中最结实的一块基石，习近平亲手把它毁掉了，这个可能就更容易理解了。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就张幼侠与习近平的关系渊源这么深，他发现习近平要对他下手的时候，他有没有自救呢？他有没有努力过呢？坦率来讲，张幼侠啊，他自救过，而且非常努力的自救，而且这种自救还不是传说，是公开的信息。就在2025年11月15日，张幼侠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 发长文专门讲忠诚，而且呢，张幼侠提出一个概念，要坚决反对伪忠诚，就是说你们有些人忠诚是假的，你们口号是忠诚，那不如我，我是从内到外是真正的忠诚。那么回过头来再看这篇文章，显然是张幼侠为了自保防御性的动作，或者你也可以理解为他的自救的信号。你看之前习近平抓宁计划之前，宁计划也是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讲两个维护，所以在中共的这个政坛上啊，当有人高调的表忠心的时候，往往啊可能是一种啊危机的信号。那么张幼侠比任何人都了解习近平，他自救第一个本能的反应是要高呼忠诚，是因为他深知习近平对军队的清洗根本不是因为贪腐，而是政治上的怀疑。所谓的政治上的怀疑是对他个人忠诚的怀疑。那么为什么张幼侠自救失败呢？第一呢，是张幼侠自救啊，他传递出来习近平已经下了决心了，那么习近平已经下了决心要废掉你了，你再自救啊是没有意义的。第二呢，你这种自救啊，本能的自救反而会加速习近平的行动，因为你这种啊忠诚的标签啊会被反向利用的。因为在独裁者看来，你越强调忠诚越说明你心里有鬼，所以说这个关键时候自救啊有时候弄巧成拙。那么第三个呢，他自救失败，就习近平决定拿下张幼侠，一定是有军内啊其他的一些人呢检举或者是陷害，所以靠你自己去自证清白已经是不可能了。但是张幼侠这个自救是可以理解的。那么第四个向于网友分享的，习近平为什么一定要拿下他的发小，拿下他军中最大的心腹，他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另外一个方面，他对外公开的借口最有可能是用什么借口？因为今天只是说调查，那么最后一定会给他安罪名的，究竟会安什么罪名？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就习近平拿下张幼侠呀，或者习近平一定要拿下张幼侠的原因或者是逻辑。就第一，权力做大与派系威胁，因为现在在解放军，张幼侠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么随着李尚福、苗华、何卫东这些高层将领一个个倒下之后，张幼侠成了军中唯一具备实力挑战或抗衡习近平意图的节点。他当然不一定敢，但是他就有这样一种潜在的实力，这个当然会威胁的习近平，这个是要把他拿下的。 LT 认为最底层的逻辑。第二呢，是拿下张幼侠是对红二代集体的一种威慑力，就没有人有免杀牌，这个是集权的一定程度，习近平希望向中共共产党发出最新的信息，他原来会利用红二代，现在啊不需要利用了，集权在加快，就升级版的这种集权，他不希望在习近平的政治势力范围之外有其他的政治势力，更不希望有平行的政治势力或者是认为习近平的靠山的政治势力，这会影响他个人的集权，所以这个他也是要拿掉，张幼侠的一个底层逻辑。第三，可能也是最难理解的，同时 LT 认为啊，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习近平呢一定要拿下张幼侠的底层逻辑，就是转嫁军队全面腐败的责任。你这个习近平是杀红眼了呀，中央军委二十大以来的组成人员 83% 被抓了，那怎么谁对这么大面积的军委的腐败或者是军委出现的问题负责任呢？因为二十大是你习近平选的人呢，这个事儿在中共党内军内发酵，火就烧到习近平自己了，所以他需要有一个人对军队的全面塌方式的腐败要找个替罪羊。你找一般的人，你说找何卫东那些平民子弟没有用的，他承担不起那个责任的，所以张幼侠是一个完美的替罪羊。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习近平会用什么公开的名义来宣布张幼侠的罪行呢？那么最有可能的也是中共最流行的罪名，两面人，这个张幼侠是跑不了的，甚至会指控他妄议中央，台上拥护台下自搞一套等等，这个是一定会给他扣上帽子的。第二个，人事提拔的实查或者人人为清，包括李尚福、何卫东、苗华这些人被清洗，会给张幼侠安上一个错误推荐或者是结党营私任人为清，就这个必须要有人来替习近平背锅，张幼侠呢是个最适合的人。那么第三个罪名显然是标配腐败贪污。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和看法呢，是从王岐山到张幼侠，习近平清洗的政治逻辑啊从来没有变过的。 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习近平如何对待王岐山和张又侠，因为这两个人对习近平上台以后推行终身制、推行集权，一文一武，哼哈二将，这两个人习近平处置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在政治上都是对他们宣判死刑。你看他处置啊王岐山，他在中共党内来讲，为什么说是对他政治宣判死刑？习近平把王岐山的心腹啊董洪、田惠宇一个一个的抓，而且是重判，甚至在中共党媒相关报道当中，在董洪、田惠宇的犯罪经历描述过程当中，都半公开的点名王岐山。所以他没有抓王岐山，但是这种政治上的宣判，就让很多中国民间舆论呢、议论习近平卸磨杀驴，或者是过河拆桥。因为王岐山帮习近平一手打造了这样一种集权体制、集权统治基础，他帮习近平打掉了周永康、郭伯雄等政治对手，以及中共老一代领导人的一些政治代言人，都是王岐山把他打掉的，但是用完就扔。那么张又侠毫无疑问是在军方帮习近平干这些脏活的，但是从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来讲，张又侠被清洗啊，比王岐山的后坐力要强得多得多，就他的政治影响、现实和未来的影响，比王岐山的影响要大得多得多。因为王岐山毕竟是文官，手中没有枪，他被边缘化是容易操作的，而张又侠不仅是军中二号，他在几十年的从军生涯当中，他拥有深厚的人脉，就这个你习近平能不能够杀得尽、杀得绝，这对习近平也是个考验。就像习近平过去几年对军队啊杀红眼、闭着眼睛杀，他们一直在找徐才厚、郭伯雄的这个余部，因为他们长期在军委，高级将领或者甚至中级的将领的提拔都与他们有关的，这么要杀的话没完没了的。所以现在把张又侠拿下，下一步要清查张又侠在军队的余毒啊，这个会让习近平狠杀几年的。所以 LT 很欣赏有一种观点，就是说如果说习近平对王岐山是卸磨杀驴，那么对于张又侠而言呢，那就是连磨都拆了，不光杀驴，不要驴了，连那个磨我都不要了，你红二代的时候什么我都不要了，什么忠诚那我都不相信了，你别给我修忠诚，没有谁忠诚，不相信任何人。这是啊，拿下张又侠于边缘化或者是冷冻、政治上死刑王岐山是完全不同的。那第六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习近平没完没了的这种清洗啊，这个对中国的网友来讲啊，这个不陌生的，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就中国历史上的历代皇帝、历代的统治者都有这个共同爱好，就杀掉最大功臣。那么这背后有没有一个可以重复的，或者是站在统治的角度可以理解的这样一种原因或者逻辑呢？中国几千年的执政者的逻辑啊，就杀掉最大功臣者的这种逻辑啊，他们是有共性的，有四大原因。第一，威胁潜力的原因，或者威胁潜力的逻辑。什么样叫威胁潜力呢？就不管你忠诚与否，你只要有实力，你就会威胁到皇权。就在任何统治的眼中，一个臣子啊，是否想造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没有能力造反，有没有那个实力。当你有了那个实力的时候，你不造反也是造反。你比如说中共对待张又侠，毛泽东对待林彪，这个不是你林彪想反的问题，你不反都不行，因为你有那个能力反，所以一定要把你弄掉。你说刘邦杀韩信也是功盖于主，在军内的威信、民间的威信，这个只要想反他就有能力反，这个就不行，这个就是皇帝啊这种独裁者是最忌讳的。那么对习近平而言呢，你看军队啊宣扬这种忠诚，那么在现实当中，军队首先要忠诚张副主席，然后才是习主席。你不忠于张副主席，就等于不忠于习主席。那么这种现象啊，也是军内的人要生存的必有之路。谁敢去挑衅张又侠呀？习近平上台十几年以来，军方就一个不倒翁。习近平当然对这个现象，他当然很恐惧啊。本来是军队忠于习近平的，结果被张副主席截胡了。张副主席尽管没有刻意故意去截胡，但是军队的这种马屁文化、忠诚文化，它客观上就形成了第二个太阳了，或者是一个帮习主席要把门的这个忠诚检验官了，这多可怕啊！所以他有这种潜在的实力，必须杀。第二呢，在独裁统治下，他的信息啊是越来越封闭的，他越来越会被周围人的搭建的这个信息屏蔽啊会被封锁的， 这就导致独裁者的信息啊不对称。那么各方面的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就会向独裁者表忠心，同时检举其他的异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独裁者啊，他的逻辑很简单，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宁可信其有，不能信其无。所以你再忠诚的人，只要有人去检举，有人去打小报告，这种就会弄得习主席很焦虑的，他宁可走极端。所以为什么这种清洗没完没了，没有边界呢？它其中一个深层逻辑就是这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这个独裁者因自我恐惧而形成的宁可错杀，不能放过，这也加大了这种啊清洗的力度和层级。第三个政治逻辑，它实际上本质上是一种资源回收，因为这种所谓的亲信是我习近平授予的，哎，什么习家故意对外放料喂料，说家庭会议推荐张又侠，传递习主席对张又侠的信任，这是我们家给你的待遇啊。那么收回这种资源，收回这种待遇，从统治者来讲是一种最好的威慑武器。因为你忠不忠诚啊，不是你怎么做怎么说，是我认可你忠诚你就忠诚，我不认可你忠诚你就不忠诚。我收回这个资源，它会让全党全军感受到没有人有铁帽子，每个人都必须无时不刻的忠诚，没有特权在忠诚这个问题上。甚至你也可以检举任何人不忠诚，哪怕是被习家贴了标签的。所以这个会被独裁者用来啊做更大的威慑，当然也会摧毁他的政治基础。所以你看，从以上三个方面，我们能够体会到这种啊杀最大的功臣，这种功臣不一定是对国家的功臣，对他自己统治建立集权统治最大的功臣，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的一种共性，是一种权术，所以说不意外。那么第七个与网友分享的问题，这个逻辑上就很顺应了，既然皇上一定要去杀最大的功臣，那么下一个是谁？这个就不是八卦了，这个是很现实的。因为所谓的逻辑是他有他的执政的规律的，他必须这么杀下去。那么从军队的清洗，刚才讲了一个逻辑，下一个是谁？毫无疑问，他要去找与张又侠关系最密切的人，或者张又侠的旧部。所以就有很多人讨论军方的下一步啊，可能比如说你原来的沈阳部队、沈阳军区出来的人，总装系统出来的人，就张又侠在军方经营的一些根据地，他的一些部下可能要人人自危了。但是对于中国的政治而言，被中国网民呢公开推荐选拔的最大的两个清洗目标，现在群众啊还有个公论呢。你包括这一次清洗张又侠 ，LT 曾经讲过，这个听床派啊应该记一功的，他们在过去三年孜孜不倦的向习主席推荐要拿下张又侠，尽管习主席拿下张又侠没跟反贼商量，甚至没有看过反贼的这样一些制造的舆论，但是客观上反贼啊这个给习主席指明方向，他就巧合就成为现实了。那么张又侠之后谁最有可能被认为是功臣而且有能力造反的人呢？就人民群众推荐两个人，看看网友们赞不赞成。第一个蔡奇，蔡奇在过去的几年也一直被反贼派啊或者听床派啊热议，也是积极向习主席推荐蔡奇要反。每当蔡奇啊有一些惊人的表忠的言论的时候，他就本能的在民间引起一种条件反射，蔡奇想干啥。那么另外一个也被人民群众议论很多向习主席推荐下一个应该拿下的王晓红，就王晓红呢从信任程度上来讲可能是仅次于张又侠的，但是张又侠呢那个是习近平的盟友心腹，王晓红的性质呢就是家奴，所以从独裁者的警惕性来讲，显然对这种盟友啊或者是心腹他会更不放心，因为这个更有能力去造反。但是王晓红现在被习近平重用，持续的重用，而且他实际对中国政权的影响权倾一时，所以这也是被人民群众啊高频向习主席推荐的下一个该拿下的人。那么有些网友认为这个会不会是一种民间政治八卦，这个可不是政治八卦，这个是中共的历史的政治逻辑必然的推理。因为你其他人十八县的什么县长能够影响习主席的执政安全吗？不可能的。甚至李强都没有被高频议论，相信蔡奇、王晓红啊就这两个人自己啊可能都有一些担心的，但是没有办法，你上了这个贼船了，你必须得接受这个贼船上的规矩。第八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可能就有点八卦了。你看在中国公认的习近平最信任的人张又侠被抓，那么就会联想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就这是否意味习近平信任的人更少？显然是，张月霞都不信任了，你说谁有资格被他信任？那么这个就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另外一个政治重大政治问题，接班人的选择问题。任何人都不信任了，有没有可能会让习近平的接班人考虑走向什么方向？这个也是中国民间包括海外舆论认为的，习近平这么杀红了眼，这么清晰啊，任何人都不相信，最终很容易走向啊，把权力交给自己家里的人。那么这种舆论呢、啊，这种判断并非是一种啊简单的联想，因为第一，你看这种信任崩塌，这种红二代发小都失效，就通常意义的天然忠诚不可靠，家奴也不可靠，而且中国几千年统治者坚持的这种接班人逻辑就是这种世袭，自己家里的人掌权最放心。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习近平未来在选择中共权力的接班人，向他的家庭成员传递权力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呢？首先第一，习近平他自己摧毁了中共的接班人秩序，你包括胡春华，中共党内内定的这种接班人他先把他废掉，那么有一个胡春华的这个竞争者孙政才先把他先干掉，你们说谁有可能接班就干掉谁，就让你没有接班人，就是中共共产党推不出来接班人，这个他仍然会做的。比如中国的舆论，你们想害谁的话，你最好去天天讲谁有可能接习近平的班，他那个人一定要倒大霉，这是习近平他有意做的，还不是别人呢造的舆论或者希望他怎么做，就他自己啊就已经在开始断了中共的后路。他执政的十几年，你看他的努力的方向，他就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江山，中国共产党的天下变成习近平的江山，习近平的天下，他并不待见中国共产党的。所以随着独裁进入晚期，他个人的安全家族的安全呢、啊、风险是越来越高，因为杀的人越多，对他们自身的安全呢影响是越来越大的。所以这种啊政治逻辑下，独裁者他能够信任的、能够依靠的人呢越来越小，或者只剩下自己家里有血缘关系的人了，所以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但是他会不会像毛泽东那样最后找一个花国锋似的人，当然也有这种可能性，但中国民间也一直流传花国锋也跟毛泽东有一种什么血缘。但不管怎么样，习近平未来权力移交选择余地越来越小，而家族内部的权力移交可能性就变得越来越大，当然不是绝对，但是可能性会越来越大。那么最后我们再来一起讨论和分析，就这一次抓张又侠对中共有什么影响，就这个政治事件在中共历史上处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有哪一次政治事件可以与抓张又侠相提并论，这也是很多网友啊今天呢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LT 认为这个政治事件抓张又侠呀，对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的影响，它是标志着中共的统治模式从集体权力分享彻底转向个人绝对独裁。就张又侠被抓之前呢，习近平似乎还与张又侠分享一些权力，或者是委托张又侠管理军队，那么张又侠拿掉之后不存在委托谁了，不存在与谁合作了，就是赤裸裸的个人绝对独裁。就军队啊，你向习主席表忠心不要先经过张副主席了，或者你表忠心的同时不需要同时向另外的其他人表忠心，这个是个人绝对独裁阶段，就他这个是有里程碑的意义的。那么在中共历史上来看这个事件， LT 认为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判断。就第一呢，是抓张又侠在中共历史上的影响啊，它会形成一个军权逻辑的断裂。就拿下张又侠，他不仅是抓一名上将，他拆毁了中共建军以来的两大政治传统。第一呢，是他终结了红二代共治的传统。你看从毛泽东时期、邓小平时期、习近平时期，红色家族、红色利益集团始终是中共政权的一个主要基石之一。那么这次抓张又侠，它意味着习近平正式宣告江山不再是红色家族共有的，而是领袖个人的。就这种政治血缘、世交情分在绝对权力面前失效，这个影响会非常深刻的。就以后啊，你不要在习近平面前再提红二代了，不要再提什么红色家庭了，不存在，中国就一个红色家庭，就习家。这个政治逻辑啊被改变，这是历史性的，毛泽东以来没有人改变过这个政治逻辑的，习近平这次彻底改变这个政治逻辑，所以这个不要低估他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影响。第二个，他 拆毁了中共建军的另外一个政治传统，就摧毁军队的专业主义和战功的威望。你看张幼侠、刘正利是解放军呢仅存的实战派，打过仗的，就其他人都没打过仗。过去解放军一方面是政治军官受的重用，另外一方面是军事军官。那么这一次无论是政治军官、军事军官一律清洗，特别是对有啊作战经验的高级将领清零，这个是中共建军历史上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所以以后你打不打仗、能不能打仗，不再是啊解放军的一个政治传统了。而且习近平对解放军的这样一种团灭摧毁啊非常之变态的。就二十大以来中央军委领导成员当中 83% 的人被习近平抓了。你看二十大才开几天呢、那么这种摧毁军队的政治传统是中共建政76年来啊绝无仅有的。所以你要跟历史比，历史没有人能够跟习近平比的。那么如果我们希望找中共历史上的政治事件与这次抓张幼侠相提并论，哪一个政治事件最适合来进行比较呢？ LT 今天看到无论是西方媒体还是中国民间的议论，议论比较多的是两个政治事件，最多的是一个政治事件。就议论频率最高的是把抓张幼侠与林彪事件相提并论，那么排第二多的呢是把抓张幼侠与毛泽东啊抓高岗、饶漱石相提并论。但是从国际舆论来讲，就西方来看，更多是与林彪事件做比较。你看这个事儿有多大，可能从这个侧面呢可能我们也能够感受到。那么林彪事件本质是统帅与亲密战友的决裂，就毛泽东自认统帅，那么林彪嘛副统帅或者是统帅的亲密战友，这两个人一刀两断。所以他这个类比的相同点呢还是有可比性的。张幼侠是公认的军中二号，他与林彪当时的地位有一定的可比性。在哪呢？没有三号。毛泽东时期啊，林彪受毛泽东重用时期，林彪是二号，谁敢说自己是三号啊？周恩来敢不敢讲啊？没有人敢讲的。习近平在军队大清洗，公认张幼侠二号，谁敢说自己是三号啊？没有人敢的。所以说，这种统帅与亲密战友的决裂，能够类比的就是张幼侠跟林彪。你其他人呢、对应不了这种啊可比性的。那么，林彪事件与抓张幼侠之间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就林彪事件之后，林彪叛逃公开与毛泽东决裂之后，这个给毛泽东带来啊巨大的负面压力。因为他让中国的舆论呢感受到文革的神话崩塌。因为林彪天天喊毛主席万岁，他是吹捧毛主席，忠于毛泽东，绝对权威。但这个人突然与毛泽东决裂，或者毛泽东与林彪决裂，这个让中国的这个舆论呢一时找不到北，就忠诚运动啊破产。而张幼侠呢并没有在党内军内呢喊出毛主席万岁，他并没有像林彪那样的去公开的去维护独裁。就他与林彪的贡献或者与林彪在党内的政治地位还是有一定差距的。那么拿下张幼侠更多的是习近平的一种预防性打击，就他要保自己的政治安全，保自己的执政安全，或者解除自己的内心的焦虑恐惧，先找个理由把他干掉再说。而不是像林彪当时就具有颠覆毛泽东的那样一种能力。张幼侠具备某一方面独特的能力，林彪是具备全面取代毛泽东的能力。因为毛泽东自己给他贴了个标签接班人，所以尽管张幼侠比林彪政治影响政治地位要差，那么舆论把习近平逮捕张幼侠与林彪事件相提并论，本身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一次张幼侠事件呢他给中共带来的重大的影响，当然是负面影响。那么作为这样一种政治事件的类比， LT 也看到今天呢有美国媒体把习近平抓张幼侠与斯大林抓图哈切夫斯基那个清洗呢相提并论。因为在西方舆论里面，很多人在讨论习近平这种执政风格、执政理念究竟是更像毛泽东还是斯大林。那么更多的舆论呢认为习近平更多的是像斯大林而不是像毛泽东。既然普遍认为习近平的执政风格更像斯大林，那么抓张幼侠像斯大林的哪一次政治动作呢？那么斯大林在二战前夕清洗了以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为首的职业军官集团，就斯大林杀了很多苏联的元帅。为什么类比图哈切夫斯基呢？就图哈切夫斯基那一次大清洗当中，斯大林呢把红军的指挥链清洗断裂了， 就当时的能打仗的一些人，专业军人都把他杀掉了。所以这个西方媒体他逻辑很简单，就张幼侠也好，刘增利也好，这些人呢都还是属于军事专业的这个军官，那么把这些人杀掉抓掉之后呢，也会让中共的这样一种军事指挥链断裂。他从这个角度来定位判断抓张幼侠与斯大林哪一次清洗更接近。 LT 倒不赞成这个观点，因为杜哈切夫斯基啊，在苏联红军的地位没有张幼侠这么高，不像张幼侠现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更不像现在军队要表忠心的时候向习主席表忠心，先得向张副主席表忠心，没有这样一种政治理念。所以今天西方舆论做这个比较，更多是从张幼侠和刘增利啊，他们都是军事指挥员出身，从这个现象来进行类比。所以 LT 更倾向于啊，中国网友把抓张幼侠与林彪事件类比，这个可能更有可比性。那么通过以上九个方面的分析， LT 有一个总的印象是习近平抓张幼侠呀，他标志习近平的执政以及他的执政的方式进入了一种穷途末路阶段。他向中共全党全军传递的最深刻的信息就是没有人值得相信，没有人是可信的，在忠诚这个问题上没有一个人被打保票。那么这种啊极端的政治信息政治信号，他会在中共党内军内发酵成什么样呢？那么就像之前与网友分享提到过的，他就会让中共党内习近平推行了十年的忠诚运动完全变味儿，就人们不再会去追求啊具象化的忠诚，就忠于习主席，忠于习主席的思想，人不再会去追求这些具象化的忠诚，因为你再具象化的忠诚，你达不到张幼侠这个程度的，你连张幼侠这个程度都达不到，你去做这个事儿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他会让忠诚运动呢空壳化，就没有人再去相信真的要忠于习主席了，因为你到头来还是要被干掉。所以这是一个深刻的政治影响，这个可能呢会被低估的。就像毛泽东时代，谁有资格说我是毛泽东的忠诚者？没有人有这个资格的。你天天讲忠诚只能够是保命，你拼命喊忠诚只能够说自己来证明自己并不是不忠诚，但是你究竟是不是忠诚你没有那个资格的，你得丢掉那个幻想。那么丢掉具象化的忠诚，对习近平内心盼望的这种忠诚和他发动的忠诚运动，他就背道而驰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讽刺的一个极端现象，就拼命的追求忠诚，最后导致全党全军不得不放弃忠诚，这是一个未来发酵的方向。第二个方向呢，就是全党全军全面进入两面人的这个历史阶段，就回到毛泽东时期，就你既然忠诚做不到，不忠诚又要杀头，那么就要假忠诚。所以从张幼侠这个事件为标志，全党呢要进入一种表面忠诚的历史阶段。在张幼侠之前呢，就有些人党内有些人可能还在尝试真的要去做忠诚，或者真的要做几件什么事来表达忠诚，但是张幼侠事件之后没有那么多人呢这么不自量力了，要靠具象化的行为来表达忠诚，无济于事，丢掉幻想。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LT 认为习近平摧毁或者自毁政治基石，把他的执政推入一种穷途末路，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全党全军进入两面人的时代。所以政治它还是充满一些戏剧性，权倾一时不可一世的习近平，他总在做这些事与愿违的事儿。 LT 觉得最值得可怜的可能是蔡奇王晓红，这个被人民群众推荐到做张幼侠的接班人，这是张幼侠事件带来另外一个让人民群众围观喜闻乐见的政治八卦秀。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